第三节，自然免耕新技术的诞生。基于上述的事实和思考，反复言论过去坂田小麦、坂田蚕豆、坂田油菜、水乡小麦、水乡油菜、水乡蚕豆以及水乡蔬菜的成功经验，认为在冬水田里，在不完全排水的情况下，增种一季夏收作物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这是符合农业生态原则的。进一步经过对耕耙或翻挖与完全不搅动土层的坂田种植小春作物的对比研究，找出其技术关键是不能扰动土层，破坏土壤结构，那就必须是不犁田、不匀田，保持土壤的原状，就得实行免耕。过去改造利用冬水田试验大多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未认识到这一点。我国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农民历来种鱼、茨菇或是冬水田种泽蟹，都是起垄栽培，这样栽培的作物产量均比田面淹水的平土产量高而且稳定。我国东北黑土地带年均温接近零度，夏季短冬季长，就是垄沟栽培解决了低温冻害，保证了作物的正常生长。吉林省延边自治州的农民早在50年代末推广杂交水稻以来，通行水田暗垄式耕作制，利用垄梗比垄沟高更接近地表的特点，将水稻栽于垄梗上，收到潜水增温的效果。四川的内江、资中、隆昌、威远等很多地方70年代后期相继出现冷浸烂湖大肥田水稻收获后不犁坂田，只在一年栽秧前犁耙一次，或者干脆不犁不耙，直接栽坂田秧，都能有效地防止水稻做兜，从而获得较传统耕作的多犁多耙栽秧更高的产量。更有成都市农科所农艺师莫先武设计试种的半旱式水稻栽培技术，和长宁县农业局鲁宗仁创造的湿坂田小麦种植技术，就是一种少耕或者近似免耕的栽培技术。这种懒庄稼式的耕作方法完全打破了过去早打谷、早耕田、七月犁田一碗油、八月犁田半碗油、九月犁田没搞头的农谚，即水稻收获后抓紧高温时节耕田，多犁多耙。当时从水稻收获后到一年栽秧一般是四犁五耙。侯光炯应用自己提出的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观点，结合我国农民群众丰富的栽培经验和莫先武、鲁宗仁创造的半旱式种植技术，构思设计了一套水田自然免耕试验研究的方案。正准备实施时，恰遇莫先武来香岭请教侯光炯，并希望就半旱式耕作法开展合作研究。侯光炯立即邀请他来香岭研究。莫先武也正为自己创造的半旱式栽培缺乏理论指导而犯难，于是欣然同意。处于同样境地的鲁宗仁也应邀来到香岭参加研究，可刚开始找一块试验地都难。须知当时正是党的11届三中全会，落实生产责任制后，农民对自己承包的土地十分珍惜，要靠它生产粮食，生怕试验不成功影响收成。侯光炯同其他驻点同志与区乡干部一起反复动员，承诺如果失败，按高于当地一般产量的食物折价赔偿，这才找到了几块试验地。最初是找到了香岭乡新生大队三生产队队长陈世友，准备利用他家承包地河坝里的三亩多烂泥田搞自然免耕试验。他一听完种植计划，连连摇头，不行不行。站在一旁的他父亲陈兴炳说，我活了80多岁，从祖祖辈辈开始都知道人勤地不懒，人哄地疲，地哄肚皮，这样种庄稼要不得。后来侯光炯和区乡干部一起同陈世友商量，按计划种植，收获归他，减产包赔，种子、人工、肥料、农药等一应投入由科研基点负责，他才勉强答应。以后又在本区的桃坪、铜锣、龙胜等几个冷浸烂泥田多的地方 选点安排免耕试验。1981年春，侯光炯带领西南农学院、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土壤研究室、四川省自然免耕研究所、宜宾地区农业局和农科所等五个单位的驻点人员，即来基点实习的西南农学院土化系学生，在几个乡选定的试验田中，开始了从开沟起垄，在垄梗侧略高出水面的地方插秧，此后一直保持垄沟水分，适当追施堆肥等。正当秧苗返青后茁壮成长，刚进入抽穗期时，一场暴风雨席卷了宜宾地区，连续三天普降大到暴雨，到7月30日凌晨，山洪爆发，河水泼涨，温顺的玉江河水突然变得狂暴，淹没农田，冲毁房屋，高出玉江河床10多米的香岭镇街大都被淹，镇上的居民相互呼唤，携老搀幼，冒着大风暴雨弃家逃奔到高处的山坡上。科研基点驻地老区公所，地势较低，等睡熟的人们发现情况危急时，水已进了屋，不久房屋底层都被淹没，人们只有转移到楼上，这时大家都被围困在洪水中，只有等待救援。不久由区里组织的救援船就赶来了，侯光炯由驻点的同志和学生们搀扶着从2楼的窗口上爬出去，上了救险的木船，这时全身都淋透了，冻得瑟瑟发抖，护送的同志只有脱下雨衣为他御寒。木船滑到岸边，人们护送他爬上了山坡，接着由地县领导派人连夜将侯老师和点上的同志送到了长宁县委招待所。待洪水退去后，玉江河坝里自然免耕半旱式水稻试验田全被泥沙淤埋，侯光炯和同志们看了都感到非常痛心。当大家把眼光投向侯老师时，他斩钉截铁地说，只有重来。接着同志们又忙着重新开沟起垄，利用晚稻秧苗栽插，同时也加强了其他试验点和稻田管理。侯光炯又带领几位同志在香岭境内开展了水土流失灾害调查，并向区县领导提出了加强水土保持和在玉江河两岸广种竹子护岸防洪的建议。这年秋天，侯光炯和宜宾地科委、长宁县科委和农业局及区乡干部一起，在自然免耕半旱式种植试验田边召开了现场会，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乡岭的基层干部和农民代表，也有不少是闻讯赶来的农民。大家都感到很惊奇，自古以来只知道水稻长在水里，怎么会在水田中的干梗上也长得好，而且还不用犁田耙田。听完侯光炯和基点同志的介绍，看着试验田里结实累累的谷穗，有人提出，这不是和精耕细作唱反调吗？侯光炯很高兴地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既要学习和继承传统的精耕细作经验，又要同传统经验唱反调，寻找一种又好又省又高产的新耕作法，找出一条科学种田的新路子。在这种新耕作法面前，人们开展了热烈的争论，有人认为不会没道理，不然庄稼不会长得这么好，有人怀疑说是天气好撞到了，以后不一定会成功，更多的人相信土壤学大专家搞出来的肯定有他的道理。会议结束前，侯光炯做了总结发言，他说，水田自然免耕半旱式栽培将传统的水田平地栽秧，土面保持5至10厘米的水层，变成半旱式垄沟蓄水，垄梗侧面栽秧，使土壤水分由重力下降水变成毛细管上升水，垄梗直接接触太阳热辐射，又有利于提高土温，增强土壤透气能力，全面改善土壤水热肥力状况，提高了土壤肥力，有利于植株生长，垄作又改善了水稻植株的群体结构，增强通风透光性，有利于增强光合作用，提高产量。这年的自然免耕半旱式栽培实验获得可喜的收获，结果是桃坪乡兴平二队陈天友的负责田3.9亩地种植潮油2号水稻，亩产水稻541千克。 铜锣乡党委书记张仁先家的 3.75 亩地种植双季稻，亩产水稻740千克。农胜乡先锋三队李万全家的半汉式水稻，垄沟养鱼，亩产水稻501千克，成鱼36千克，获得稻鱼双丰收。经过1980年至1982年连续三年在宜宾长宁和西南农学院农场荣昌县城关三地进行水田自然免耕、水田半旱式种植水稻与常规稻栽培的对比试验，试验中对共识田块土壤进行了水分、温度、容重三相比、 EH 值、养分状况、作物生长状况、经济性状进行了定期测定。结果在同样生产条件下，水田自然免耕半旱式种植水稻较常规栽培水稻增产 15% 至 20%， 深角冷浸烂泥田增产高达 50% 以上。1983年自然免耕半旱式种植在宜宾地区开展扩大试验。当自然免耕水田半旱式种植获得成功的消息经四川日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披露后，先是省内的重庆、内江、乐山、南充等地派出领导、农业科技人员、农业代表前来长宁乡岭考察学习，胡光炯和他的助手也应邀到一些地县去讲授自然免耕水田半旱式耕作技术，并实地进行田间示范。不久，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湖北、福建、云南、贵州等十多个省的农业科技和生产单位的代表也闻讯赶来参观学习。第二年，各地都搞起了自然免耕水田半旱式栽培的试验示范，使这项技术在我国南方各省区相继开始试种或推广。各地在应用该项技术中又创造出利用垄沟水面养平、养鱼、养鸭、栽种茭白等。春、冬季垄沟中种泽泻、荸荠等，又进一步提高了冬水田的利用率。实践证明，自然免耕水田半旱式耕作制是以自然免耕和垄沟浸润技术为核心的新耕作制，它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和很高的经济效益，不仅比一般冬水田增产增效，而且冬水田中的深角冷浸的大肥田、烂泡田、发软田等低产田增产幅度更大，效果更显著，是提高中低产田块产量的重要途径，对促进大面积均衡增产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综合利用稻田、发挥稻田资源优势、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改变农村经济面貌的一条新路子，因而受到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级干部的欢迎。1984年春，自然免耕水田半旱式栽培技术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列为全省四大农业增产措施之一，此后两年也都被列入四川省重大农业增产措施。1984年9月下旬，由四川省科委带头，侯光炯主持，在四川省宜宾地区招待所召开了四川自然免耕水田半旱式栽培学术研讨会。应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央农牧渔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北京、湖南、湖北、广东、贵州、云南、甘肃、陕西、新疆、江西、四川、重庆、成都等省市的农业部门领导及农业专家。侯光炯在会上做了以大力推广自然免耕在经济和科学上的重要意义为题的主旨报告。与会代表在四川省科委、宜宾省属领导和侯光炯的陪同下，前往长宁县乡岭区参观考察了自然免耕水田半旱式栽培试验田现场和乡岭农业综合研究基点的科研展示室、分析化验室、田室、盆栽场等。此后，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代表对时已年近80高龄的老人坚持在农村搞科学研究、总结农民经验、创造出自然免耕水田半旱式栽培新技术赞叹不已。代表们一致肯定了半旱式耕作制在生产上、科学上、经济上的价值和重要意义，
为农业综合研究找出了一条以高产技术进行成功组装的新路子，认为该项技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先进技术，应向全国大力推广。此后，各地的农业工作者络绎不绝前往参观，侯光炯每每都亲自接待，耐心讲授，自然免耕、水田半旱式栽培逐渐推向全国。